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87年在加州，我生了一个儿子。生完孩子第三天，因为吹到海风，所以我生病了，在床上躺了三天而不能动。我现在那个朋友的叔叔，他是个中医，所以他帮我开了药，吃了三副药我就可以走动。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全身就开始大关节大痛，小关节小痛，所以身体就不是很好。在90年的时候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当场子宫大出血，临时就在生完孩子以后就子宫就当场拿掉。那因为两次生孩子造成的身体的不好，健康就受到影响，几乎是面对死亡。当时也得到产后忧郁症，情绪很不稳，然后脾气很坏。那我的先生是个独子，所以他并不是很了解这种情况，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所以他就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这个痛苦。那我自己也很痛苦，所以我在面对死亡的中间，然后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之下，情绪很不稳的情况之下，等于说是慢慢的一天一天过日子，很痛苦。一个朋友看到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就劝我到加州去参加一个身心灵整体健康的一个讲座，所以我就去了。那个讲员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别人吹一口气你就会被吹倒，那当你很坚强的时候，别人来推你的时候，那个人反而会被反弹回去。所以那句话让我觉得说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就觉得说一切可能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那再加上在90年那个时候身体不好情况之下，先生不太顾家，也允许我的婆婆来干涉到我们的婚姻，所以对我人生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在97年我们俩就是互相在决定要离婚，很巧妙，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我在朋友家看到就是有人有单张说是夫妇周末营，所以我就去参加那个夫妇周末营，然后有个姐妹也邀请我参加夫妻恩爱营，然后还有基督工人，就是一系列的一些活动聚会。在这些聚会中呢，我自己也看到一些基督徒，我觉得为什么他们有这么的平安，有这么的喜乐。在我内心深处我就说我要这个，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98年有一天我跪在床前的时候，我就一直很痛苦，我就一直哭，我就觉得对上天就在那边祈求，我说在人世间到底有没有无条件的爱，到底谁是我的模范。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有他的优缺点，那我觉得我需要跟从一个完美的人。这样讲很奇妙的，耶稣基督就很恩待我，他就让我感受到说他就是有无条件的爱，他就是我的模范。那我自己就跟耶稣就对话，就说你不是在2000年以前不就死了吗，钉在十字架上吗，你已经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还是说像人家所说的你是活的。我说我是个没有信德的，我说我也不认识你，我说你可不可以垂怜我，听我的祷告，让我认识你，可不可以。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祷告，很奇妙的在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个姐妹就打个电话给我，她说每次在我祈祷的时候我都想到你，那我很愿意帮你做个祈祷。当时我一听我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是神在听我的祷告，虽然我还不认识他。在祈祷中我就感受到我跟耶稣基督的那种相连接，那个时候我觉得耶稣真的是白白的就给我的平安跟喜乐，那种平安真的是无法去言语的。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 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爱的源头。谢谢。
仆人的仆人。
耶稣到耶路撒冷和门徒过他最后的逾越节，他们原是住宿在2公里半外的伯大尼村，就这样天天往返于两地之间。那时是春天，以色列庆祝着最大的节日除酵节，从犹太历元月14号到21号，共7-8天，家中不可有发酵的食物。逾越节是14号晚饭时吃当天宰杀的羔羊。
约翰，彼得，
我在这里，夫子。
今晚该吃逾越节的羔羊，去耶路撒冷给我们准备吧。
在什么地方准备呢，夫子？
你们一进城，会遇见一个拿水瓶的人，你们跟着他，进他所进的房子，对那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和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看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房。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是，老师，我们去预备。
老师可领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来。
为了出卖耶稣，犹大已经跟大祭司会面2次了，保证尽早交出耶稣，而且可能就在当晚。因为耶稣常喜欢安静地在客西马尼园祷告。
天那么黑，我们的人怎么能够认得出他来呢？
我带路，我跟谁亲嘴，你们就抓住谁。
哎，尤大兄，你终于回来了，你去什么地方了？约翰跟我在这里准备相当久了。
哦，你问我，我去城里办了一点急事。
什么急事嘛？
也不算什么大的急事了，其实只是跟朋友交谈。我知道你们各位会预备一切的。对了，今天晚上的席位次序安排好了没有？
就我所知啊，约翰要坐夫子右边的座位。
啊？我想约翰简直太……你听见了没有？他妈还要求夫子叫他两个宝贝儿子坐在耶稣王座的左边跟右边呢，太不像话了。
这个我知道，做妈妈的都是这个样子的嘛。
但我相信呢，那是他儿子叫他去要求的。我告诉你，我今天晚上要坐在耶稣左边。不管怎么说，我是经管财务的负责人了，别忘了这一点呢。
我也是想，我提早来做了这些准备工作。我也应该，
但我不相信啊，夫子会叫两个渔夫坐在他左右。哎，请原谅我心直口快啊，彼得，我说这话没恶意啊。哎，我知道你彼得老兄很爱耶稣。
我敢说，我比你们更爱夫子。
哎，爱是很难衡量的，可是本领跟才干就可衡量了，对吧？老师他们来了。
晚饭全准备好了。
那大家就坐吧。
为什么没有人说句话呢？夫子也不说话了。
我知道了，宴会上该有个仆人给大家洗脚，今天这里没有仆人。
那谁给我们洗脚啊？
反正不是我。
也不是我，我看大家都有同感。
耶稣好像很难过的样子。他没有生气，只是不高兴。哎，他站起来了，脱去了外衣，又倒水在盆里。哎，哎，还束上了毛巾。哎呀，马太，我好难为情啊，耶稣竟然在做仆人的事了。
犹大，我给你洗脚。
夫子，你给我洗脚？
是，犹大。
耶稣洗犹大脚的时候，犹大暗自思想道：
啊，他真的洗我的脚，而我却准备要出卖他。真想不到，他还是爱我。我该认罪，求他饶恕。不行，来不及了。我已答应。他既做仆人的事，就永不会做王了。一不做，二不休。今晚用亲吻出卖他。
一向热诚而心直口快的彼得，望着耶稣洗众门徒的脚，他想，大家怎么会一言不发地任由耶稣洗，让老师做仆人，门徒才该做这件事呢？一会儿，耶稣到他面前了。
夫子，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
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将来必会明白。
不，您绝不可洗我的脚。
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
那么，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但并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这句话表示他已经知道谁要出卖他了。他洗完众人脚，就穿上外衣，又坐席。
我向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主，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所做的去做。我实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差人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
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除犹大之外，其他门徒心中都大受教训和感动，不再自私，不再争夺高位。他们看到谦卑的最佳典范，看到上帝圣子亲自做仆人的仆人。
拿着毛巾的神，你好，我是求尼，欢迎收听求尼之友。最近有一位朋友要留医两个星期，我问他住院那么久最困难的是什么，我以为他一定会说手术后康复的痛楚，这个我们都知道吗？但他摇摇头，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说在床上洗澡，我最讨厌护士替我在床上洗澡，我能自己洗就好了。我觉得很好笑，但你大概会有同感吧？我肯定有的。我不想讲得太详细，但你一定可以想象，像我这样四肢瘫痪的人， 需要很多个人的帮助，我不能自己走进洗澡间或者踏进浴缸里，我洗澡的时候需要很多很多帮助，这常常都是很困难的，一点私人的空间都没有，什么端庄稳重都不能顾及了。相信你会明白，把自己放在我的处境里，我们每个人都讨厌让别人帮自己洗澡的，我们不愿意暴露在人前，尤其是被逼这样做，好像我朋友现在在医院里的感受。个人清洁这件事经常要做的，我们都宁愿自己来，让别人拿着肥皂毛巾帮我们，那是很尴尬的。这些感觉是我多年来挣扎不断的，现在让我分享帮助了我的是什么？请听诗人大卫在诗篇51:7的祷告，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在任何其他时间，大卫大概会讨厌让别人替自己洗澡，但他生命中这段时间因被罪玷污，被自己的反叛罪孽完全玷污，感到何等污秽，使他不得不向神呼求：神啊，洁净我，洗涤我。他明白自己需要灵魂的洗涤，他也明白这样的洗涤不是自己能做得到的，对他来说，什么端庄私隐都必须抛诸脑后，那时候暴露人前也不管了，只要谦卑自己，把尴尬的罪全都交给主。学习大卫的这个功课真正帮助我，在那些拿着肥皂和毛巾的人面前谦卑自己，而且这更在属灵方面帮助我，强迫我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谦卑下来。哥林多前书6:11提醒我们：你已经洗净，但我们的灵魂每天都需要好好洗涤，我们的品格每天都需要好好刮垢磨光。因为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把生命中真正需要改正的东西今天就放在神面前，谦卑在他面前，让他洁净我们，你一定会惊讶自己的成长那么快。还有，在神面前洁净了，带来何等喜乐啊！我明白，在神面前认罪是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才能在他面前谦卑自己，承认自己需要把旧习惯除掉。那就是那些不愿意让他的圣灵看见的和隐而未现的罪。
Thank you. When a brother meets sorrow, we all feel his grief. When he's passed through the valley, we all feel relief. Together in sunshine, together.
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每一个人在某一些事情上都能够比周围的人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多做这些事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做个发掘才能的人。每个人都有天赋才能，能成就造福人群的好事。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才能，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看成为真正有用的天赋。一个发掘自己才能的好方法，是请教那些常跟您我见面的人。我们往往先看见别人的才能，后看到自己的才能。什么人需要更多的才能呢？是发掘才能，不是拥有才能。第一次听到这话，难以相信。或许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个事实。芬尼·克罗斯比小的时候，由于医生的一次误诊失明，后来他发奋努力，认真写作，在诗和散文创作方面特别了不起。有一天，教会的一位朋友鼓励他写作基督徒唱的诗歌，于是芬尼·克罗斯比在35岁那一年开始献身于诗歌的创作。
当他90多岁的时候，创作的诗歌总数大约有1000首之多。我用的诗歌本里就有35首是芬尼谱写的。他每创作一首新歌之前，必先祷告。我不知道鼓励芬尼将才能转向诗歌创作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想想看，如果他没有看见芬尼的才能，我们将会失去多少的福气啊！我很怀疑，您、我能够像那位先生一样，成就那么大的事。不过，如果我们发现别人的才能之后，便常常鼓励他们的话，谁又知道您、我能在几个人的生命中结出多少美善的果实呢？或许就在您、我帮助别人认识他们的才能之际，我们也发掘自己的才能。您将会发现，帮助别人认识自己的才能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发掘别人的才能是您的才能吗？请您开始多留心，多观察身边的人。我深信您我的每一个善行，上帝都会祝福的。芬尼的一首诗歌说：主啊，请您不要与我擦身而过，请听我谦卑的恳求。当您在呼召别人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我。芬尼的心声不也是大家的心声吗？每一个人都希望您我不要忽略了他，不要与他擦身而过。这首歌事实上很能够预备您我开始做个发掘别人才能的人。听众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记得女儿7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吃晚饭前对我们抱怨说：今天都没有人给我 hug。 我跟她爸爸愣了一下，互看一眼，马上过去抱抱她，也叫她当时3岁的弟弟过去用双手环绕着她的腰，紧紧地搂了她一下。先前翘着嘴的小女孩就心满意足地笑了。对她而言，搂抱是一种爱的表达，每天没有 hug 就像是饭没吃饱一样有所欠缺。每个孩子对爱的感受不同，需求也不同，千篇一律对他说我爱你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找出属于他个人的爱的语言，才能够很有效地把爱传达给他。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爱的语言呢？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要跟您谈一谈的。 Gary Chapman 跟 Ross Campbell 这两位美国作家合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Five Languages of Children， 孩子的五种爱的语言。这五种爱的语言，第一种就是我女儿很需要的 physical touch， 身体的接触。抱抱她，亲亲她是最平常的，其他像把孩子高举在半空中，或是抱着孩子转个圈，摸摸他的头，拍拍他的肩膀，让孩子坐在您的膝盖上听故事，这些都是身体的接触。研究指出，很多父母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触摸他们的孩子，像是替他们换衣服啦，或是抱他们上下车的时候。 很少父母会注意到孩子在这方面的需要比这些还多，而这是一种最简单的爱的表达。第二种爱的语言是 words of affirmation， 肯定的话。什么样的话是肯定的话呢？像告诉他您爱他、喜欢他，还有夸赞他的话、鼓励他的话，以及在道德规范上指引他的话。每个孩子都需要从父母那里听到这些话，确定他是个有价值的人，而且是个被父母所疼爱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用谴责、唠叨、打骂来表达我们的关心。孩子是很难从这条路线来感受到背后深深的爱的。第三种孩子爱的语言是 quality time， 高品质的亲子时间。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做些事情，给他您全副的注意力。最好呢，是您降到他的层次，做他爱做的事情，而不是您希望他做的事。在一起做的过程里，您会对他更加的了解，跟他的感情也会因此更加亲密。还有呢，就是花时间跟他聊聊天，听听他对不同时间的看法。孩子小的时候会很自然地抓着您告诉您很多事，虽然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事，但是您一定要停下来很注意地倾听。因为在他小的时候，如果你们聊天的管道没有建立起来，等到他到青少年的时候会完全封闭，您想要听他都不会说了。 Chapman 跟 Campbell 这两位作家建议您有两个时间是最合适跟孩子沟通跟聊天的，一个是吃晚饭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是睡觉以前。在这些时候，气氛都比较轻松愉快，可以畅所欲言。对一些孩子来说，父母愿意在他身上花这样的时间，就是一种爱的保证。第四种爱的语言是 gifts， 礼物。礼物不是他为您服务之后的酬劳，或是他有好表现之后的奖品，更不是父母用来贿赂小孩的。礼物作为爱的表达，应该是一种没有条件的给予，不一定要花钱买，可以是您做的，或是很小很小的东西。对重视礼物的孩子来说，他们会希望礼物经过特殊的包装，或是在一种很有创意的情况下给他。他会把礼物好好的收着，看到礼物的时候，就会想到您对他的爱。第五种爱的语言是 acts of service。服务，所谓服务并不是指为他做所有他希望您为他做的事，而是为他做他能力所不及的事，比方说为他缝个扣子，帮他修修东西，或是指导他做功课等等。终极目标是希望他长大以后也能够透过服务他人来传达他的爱。您知道您的孩子最主要的爱的语言是哪一种吗？也许五种他都需要，也许他特别偏向某一种。观察一下他平常怎么样表达他的爱，也许那就是他所渴求的那种爱。还有他最常要求或是最常抱怨的是什么，也是可以从那里找出他爱的语言的线索。希望我今天跟您介绍的这五种语言能够更有效地让您的孩子体会到您对他的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母亲过世，心情起伏不定，脑子无法集中，不好使。因此母亲后事的处理过程当中，别人给我们的帮助感受特别深刻。母亲的追思礼拜， 我的牧师正好罹患新冠肺炎，父亲特别告诉牧师不要挂心，好好休息。牧师说，请让我照原定计划主持追思礼拜，分享神的信息。我想牧师大概打破了今世纪录，是唯一一位带新冠病正道的牧师，他的服务精神感动了我们。由于牧师需要隔离，不能亲赴礼拜会场，原定的场地又没有 Zoom 的服务，我们必须更换场地。所有协助布置会场的弟兄姐妹们二话不说立刻配合，使得具有 Zoom 屏幕的场地在短短几十分钟内改换一新，温馨美丽，大家的服务态度令人敬仰。过程当中，父亲必须到邮局提些现金，邮局办事人员并不知道我们家变的需要，只知道我们需要一笔为数不小的现金，不但建议行长叫警察护送我们，又建议直接把钱汇到我们银行户头里，不要带着现金大街小巷走，并且主动为我们完成汇钱的手续。邮局行员替我们着想的服务态度令我们动心。办理后事的过程中，我陪同爸爸出行，住在教堂里。教堂的弟兄很少跟我们这样外来人接触，却是每天早上为我们送来早餐，每天的口味都不一样。他这样用心服侍我们吃早饭，令人想到了耶稣基督的服务。一位姐妹知道我们路经她的家乡，特别请我们品尝他们家乡风味的饭菜，还把其他几位弟兄姐妹邀请来陪同我们吃饭，使得吃饭过程当中充满了教会里的温情与欢笑，着实让我们感动于他们服侍的用心。办理后事的一路上，服侍我们家庭的不但有旧与新知，连主耶稣也在服侍我们，因为我们祈祷就得到他的回应。主耶稣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耶稣的话一字一句都是真实可信的。母亲笃信耶稣，尽力遵行耶稣的话度过他的一生。许多处境艰难必须做出牺牲的时候，妈妈忍耐地牺牲了。我感谢母亲的榜样，我更感谢上帝，他把母亲接回天家了。听众朋友，耶稣说，我到世界上来，不是要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赎价。这些天来服侍我家的人，让我看到很多人在跟随耶稣服侍别人的榜样，他们的举动也加深了我服侍的人生态度。我感谢神，也感谢他们。
走过人生的至悲至痛，中年丧夫之后，父母双双过世，到了晚年，唯一的女儿在风华正盛的年纪又被癌症夺走了生命。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她又是决然一生了。朋友信佛，我笃信耶稣，为了帮助他身边有更多的朋友，我特地飞往他所居住的城市达拉斯去探望他，并且邀请他来参加在当地基督徒姐妹家中的一个小型聚会。他一进门，我的这一群第一次与他谋面的姐妹们 在得知他刚刚经历丧女之痛时，马上齐心为他唱出《我们成为一家人》这首诗歌，让我深深感动不已。朋友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我们唱和起来。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得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或在喜乐中欢唱，或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是的，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在他眼中，我们都是他真爱的儿女。所有信靠上帝、认上帝为天父的基督徒们，都是以弟兄姐妹相称。正如歌词中所描述的，因为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们得以洁净，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我们一同敬拜神，学习圣经，也就是上帝对世人的教导，认识了神的爱，接受了神的爱，也学习如何彼此来相爱。不管是喜乐或哀伤，我们因着耶稣彼此扶持，互相勉励，来面对人生的大风大浪。然而，从人而来的帮助是有限的，唯有真心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他就能成为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也将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可以借着祷告来向他倾诉。神的爱是无处不在的，人生的道路有主相伴，不再孤单。衷心的盼望我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生命的救主，同时也祝福您早日成为我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听众朋友，每一天很可能我们面对大大小小的挑战，有的时候挑战大了，自己的力量不够，就会寻求神的帮助。今天特别请到尹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神的信仰还有所需要所渴求的平安有什么样的关系。尹济兄您好。
哎，你好。
我们人生是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苦难的。
是。
有的时候是在我们还没有相信神的时候，我们碰到苦难，那这个苦难会把我们带到神的前面。有时候呢，是我已经信了，我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可是我还碰到苦难。为什么我已经信了耶稣，神还会让苦难发生？您怎么回答？
神并没有应许我们不碰到苦难。他只应许说我与你同在，他与我们在一起。其实这个信仰很重要一个东西叫做信心。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力量才能够担得起外面的这些重担。如果心里面没有力量，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担得起，可能就被压垮了。圣经里面有特别告诉我们，他说要借着基督的灵，上帝的灵叫我们心里面刚强起来，里面有力量了，其实我们 可以站得住，如果里面没有力量站不住。可是里面的力量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来的，信靠上帝来的，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啊，叫我们里面有信心能够信靠神啊，其实我们里面就会有力量。那我就举个例子，我们最近有一个阿姨就是基督徒，就我们来看，她应该身体最好的，为什么呢？她虽然80岁了，但是她都吃非常营养有机的食物，她非常注重养生。但是她在过年前呢，她中风了，明天会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所知道明天主会带着我们向前走。
神容许苦难发生在相信他的人的身上，是为了要锻造我们信靠神的生活态度，是这样吗？
没有苦难，我们的信仰常常会非常的浅，因为我知道上帝的圣经里面，但是我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其实你就会不太认识他。那真的经历过了啊，这位上帝就跟圣经里面说的一样，他是那么真，又是那么活的神啊，那这个信仰的根基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经历过了，你不是听说而已，是你自己经历过了。
一个人发生苦难的时候，神希望教会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耶稣给了基督徒一个最大的诫命，叫做彼此相爱。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彼此相爱意思就是说你们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我有很多属灵的弟兄姐妹，也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几乎一个礼拜有的见3到5次，至少一个礼拜会见1次面，那个关系是很真实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啊，那个教会就好像是一个身体一样，有人是手，有人是脚啊。一个身体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手在痛的时候，这个脚不会说：“哎呀，你痛得好啊，全身都痛啊。”你要手痛就全身都痛，脚痛也是全身都痛啊。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啊。所以在教会的时候，比如说有人住院，其实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去探望他。这个时候其实对这个阿姨有很大的鼓励的作用，特别生病的时候，心里面灵里面通常不会太刚强啊。当弟兄姐妹把神的爱，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带来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受激励了，所以他现在就恢复的还不错。礼拜三的时候就说：“我想回去跟你们一起聚会，我想念弟兄姐妹。”这个爱就发生了很大的力量。是有人生病了，家里面有急难的，其他的问题的，教会就是一个身体，有喜乐的我们就一同喜乐，有哀哭的我们就一同哀哭。
那么在你们教会里面去探望的也有其他的？
我们有探访小组哈，成员大概有5、6个。像这个阿姨，她住院大概2个礼拜吧。有一个弟兄他已经去看过他7次了，有很多人大概3到5次的，像那很远的家庭我们去看过他2、3次了。
教会一个人生病，有这么多弟兄姐妹这么频繁的去探望，很能够帮助我理解到，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来到教会，就好像人进到了一个大船一样，所以在大风大浪当中的时候就有更大的一种外在和内在的力量。可是我相信世界上有很多人现在还没有相信耶稣，当他们的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一片树叶在海面上一样，非常孤单的。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很渴望一个锚，那这个锚是在哪里？我想对于还没有相信的人来讲，他是很需要认识神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叙述一下，神他是用什么样的话来呼唤这些还没有信仰的人？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是天父说的，因为上帝爱世人，所以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意思就是说，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他知道我们都不完全，可是这一位公义的上帝呢，他却也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呢，他就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透过耶稣基督啊，上帝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面。就是说，当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茫茫的大海当中，我们被救到这艘船上面，跟神在一起。特别讲到船，一定要个锚啊！就说一艘船，你知道，在海上面呢，如果它要能够固定它的船位，它也必须要下一个锚。这个锚呢，在海底勾住这个锚链，接到船上呢，那基本上它可以让这个船能够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不会被流走。人就是忙忙碌碌啊，飘来飘去，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人说什么，可能他就去追什么。上帝给我们一个指望，我们有这个指望，就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灵魂有一个锚，能够稳住你自己的啊。我们可以称这个锚就是耶稣基督了。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抓住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怕。知道很坚固、很牢靠的一个这样的指望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就不害怕。
严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帮助听众朋友理解到神的教会是如此美好，以及信仰的重要。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听众朋友，在茫茫的人生大海当中，您的灵魂也有一个坚固的锚吗？请您记得严弟兄的建议，创造主上帝已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锚，通过了他，我们人生在世，不论碰到什么样的风浪，都会有平安，有神的保护。同时，这个灵魂的锚将来能够把我们带进到天堂里，跟上帝永远的同在。欢迎您信靠耶稣基督。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